今天晚上的我们的主题是朋友 friend。 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明白这个圣经讲的朋友的定义，那么一定会得胜了。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哦，我们的上帝创造了这世上，但是我们的上帝创造这个世上的时候呢，这个世上呢充满混沌、空虚和黑暗。所以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的这个你们看到自己人生里面的混沌、空虚、黑暗的时候，不要以为很奇怪的，或者是不要觉得很痛苦。原来我们的上帝创造这世上的时候很充满混沌、空虚、黑暗。所以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这个混沌、空虚、黑暗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非常正常的事情了。一定要明白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原理。一定要明白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做工的方式了。所以呢，这个诗篇第34篇第19节怎么说呢？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意思说我们信主过后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的意思了。但是呢，任何苦难、任何混沌、任何黑暗无法胜过你。为什么无法胜过你呢？因为我们的上帝对每一个混沌黑暗那边有很特别的计划的。那么意思说，在我们人生里面发生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问题都在上帝的统治下的意思了。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是正常的了，这是上帝创造的原理了，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做工的一个方法了。但是这一切的都在上帝的统治下了。那么意思说，我们的上帝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痛苦那边有目的的意思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上帝创造了天和地，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上是乱七八糟，但是呢，上帝的灵运行在这水面上，这里的水面是那个混沌、黑暗、空虚这些的问题了。意思说，虽然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生命呢都统治这一切的意思了。所以明白吗？这个诗篇第34篇19节的意思那么上帝为什么让很多的苦难来发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为的是让我们变成上帝那样的人上帝是完美的，我们的上帝也愿意让我们来变成完美的。但是让我们变成完美的用什么方法来这样做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呢透过各样各式的苦难来让我们变成上帝那样的人。这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那边说，你们面对患难的话，大喜乐的，忍耐的，甘心乐意来享受这个患难了，因为这些的患难让你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人当然用我们的头脑来想的话很难理解。现在有人骂我了这个怎么喜乐呢？现在有人批评我了，怎么喜乐呢？现在有人根本没有认定我了，怎么喜乐呢？或者是现在有人逼迫我了，或者是谋害我了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会面对很多的这个混沌、空虚、黑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批准了这些的问题，为的是什么呢？让你变成完美的。这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内容了。虽然我们的这个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但是呢那么多的人因着这个自己人生里面的混沌，或者是空虚，或者是黑暗来被破坏或者是垮下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就是我们上帝创造的原理，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做工的方式。虽然人呢不懂上帝创造的原理，或者是上帝所做工的方式，不懂这些的，或者是不明白，或者是不信的缘故，才能失败。你告诉你旁边的，真的醒过来，千万不要受欺骗。这个世上一直告诉我们说，不够才干，不够努力，不够聪明，所以呢你失败了。或者是现在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环境是很恶劣这个不景气，因着这些的缘故我们失败了。不是的了。比如说今天为什么在这边发生病虫呢？今天为什么在这边发生疫情呢？为什么在这边发生饥荒呢？为什么在这边发生这个战争呢？为什么这个人家逼迫我呢？我们因着这些的问题来会失败，对不对？不是的，圣经怎么说呢？因为你不懂上帝创造的原理，你根本不懂上帝所做工的方式，知道也是根本不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赫西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不要以为我知道，现在牧师讲的时候很多次听过了，这个不重要的了。虽然我相信你可能很多次听过了，但是把这个神的话真的是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吗？真的透过有些的苦难来查看自己吗？然后透过有些的苦难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吗？还做不到的话，你不要说听过了。真的，人的失败是从哪里来呢？人的灭亡是从哪里来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这个赫西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请。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看，不懂上帝创造的原理，不懂上帝所做工的方式来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意思说我不要给你王权，我不要给你统治权，因为你做祭司的时候才能进来至圣所。那么意思说你根本不懂创造的原理你根本不懂上帝做工的方式。因着这个缘故，我告诉你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朋友，我也绝对不会认定你是我的朋友。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犯了罪的话，问题在哪里呢？不只是害自己，也害我们的后代了。看第七节，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你看，看起来是怎么样呢？很认真的敬拜我们的上帝，看起来很认识我们的上帝，但是信主那么久也仍然怎么样呢？不明白我们的上帝，也不信上帝做工的方法。结果呢，我里面充满绝望，充满愤怒，充满讨厌，充满不高兴了。结果呢，有什么事情的话，都是因为是他因为是你因为是这个环境我们把这个责任都推给环境或者是别人身上。我们这样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因着这些的缘故，你得到羞耻的事情而已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上帝的这个创造的原理，或者是上帝所做工的方式。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混沌空虚或者是黑暗的势力呢？为的是在这样的混沌里面为的是让我们来靠着上帝的话来治理这地，或者是管理万物。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赫西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请。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赦免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参果。你看上帝创造的原理怎么样呢？你看这个上帝所做工的方式怎么样呢？先打伤你然后医治你，不是吗？然后缠果。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苦难是很正常的了。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做工的方式了。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在让你变成完美的，目的让你变成上帝那样的人。当然我也刚刚说了，这个用我们的头脑来很难理解。所以今天你听到冒犯吗？有人让你不高兴吗？那么透过那个事情来要明白你的水准，无论碰到什么事情感谢赞美喜乐才对。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断的让你变成上帝那样的人，用这个铁腿来打你的头也怎么样呢？哈哈嘻嘻，感谢赞美才对。你还没变成那个水准，虽然我们的上帝呢不断的刺激你当然我们不容易成长到这个水准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的上帝最后的目标是什么？让你变成逆中人。虽然我们上帝所做工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先打你，打到什么时候结束呢？被打也是不会生气的时候，被打的时候不被打也不会埋怨的时候才停止，明白吗？现在赫西亚书第六章第一节的意思，也看第三节，请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一定要知道我们上帝创造的原理，一定要知道我们上帝做工的方式。那么怎么知道呢？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和秋雨。因为原文里面是春雨和秋雨了，但是华文呢只是翻译出来这个春雨而已啊。意思说我们的上帝照着适当的时间来带领你的意思了。这就是春雨和秋雨的意思了。因为秋雨和春雨的功能完全不一样。春雨是发芽的时候需要的。秋雨是收割的时候需要的。虽然我们的上帝呢每一次有不同的方式很适当的方式来带领你的意思了。所以今天有人逼迫你，那是非常适当的一个方法。无论怎么样，你知道这是上帝创造的原理，上帝做工的方式的话，怎么样呢？大能荣耀临到你的身上了，结果呢，让你的事情来发芽，让你的事情来怎么样呢？这个结果子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这个创造的原理。那么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为的是与我们同在同行，对不对？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同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照着他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才能与我们同在同行。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上帝呢透过苦难来让你不断的学习这个神的话了。因为我们的上帝很愿意跟你在一起。我刚刚说了，什么时候我们的上帝能够跟你在一起呢？你听神的话，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才能与你同在同行。为什么我们照着神的话来生活是那么重要的呢？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怎么说呢？神的话就是上帝了，神的话就是上帝的荣耀了，神的话就是上帝的权柄了，神的话就是上帝的这个能力了，神的话就是上帝的生命了。因着这个缘故了，我们再整理一下，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在哪里？跟你在一起。什么时候跟你在能够跟你在一起呢？你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才能跟你在一起。那么意思说，你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上帝本身才能进来你里面。你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生命才能进来你里面。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内容了。还有为什么我们这个照着神的话来生活是那么重要的呢？你没有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话，我刚刚说了，我们的上帝无法跟你在一起。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圣洁本身是一个能力咯，圣洁本身是一个权柄咯。所以你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你才能变成圣洁的缘故咯。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看这个以西结第36章25节到第28节，你拥有了上帝的话了，这就是第25节的意思了。那么结果呢，你里面有上帝了，你里面有上帝的能力了，你里面有上帝的灵了，你里面有上帝的权柄了，你里面有上帝本身了。很简单来说，三位一体的神住在你里面了，没有其他的方法。你拥有神的话，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才能变成干净的。结果呢，三位一体的神能够进来你里面。这就是以西结第36章第25节到第28节的内容了。好，现在你里面有上帝的话了，结果呢，三位一体的神进来你里面了。那么结果呢？有这样的事情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以西结第36章第32节到第36节前，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但为自己的行为包括蒙羞。真的不要靠着你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这样的话你一定会蒙羞咯。所以在苦难里面，你仍然抓住上帝的话来生活咯。因为上帝的目的是让你学到靠着神的话才能变成完美的嘛。你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呱呱叫的话，埋怨这个不高兴，这样的话怎么样呢？你蒙羞而已啊。但是你彻底的接受神的话了，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刚刚说了，三位一体的神住在你里面。那么结果呢？请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时成义，有人居住荒场在被建造。第34节，过路的人虽然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成如伊甸园天国了。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第36节，那时在你们视为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你看，特别我们看这个36节，我们的上帝把你放在哪里呢？把你放在那荒废之地。你慢慢看到啊，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是很正常的咯。这个是上帝做工的方式，你知道吗？目的在哪里呢？让你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结果呢，让你做见证。还有你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才能变成干净。还有你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才能治理这地，才能管理万物。所以呢，人失败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不是环境的问题。所以呢，很危险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不要管我。如果他说神的话的话，听了。你绝对绝对不要说，原来我的性格是这样。我从小到今天呢，我最讨厌人家干涉我。不是的，为什么这个有人干涉你呢？因为让你知道你的水准。等一下看圣经讲的朋友的定义是怎么样呢？先弄清楚这些的了。我们透过历史上的人物来看看一下，就是大卫这个人了。大卫这个人的人生呢，充满混沌、空虚、黑暗。所以呢，大卫这个人呢，在撒母耳记上第20章第3节里面说：“我离死不过一步。”意思说，天天他不知道了什么时候会死。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苦难，但是起码你所面对的苦难是你自己也不晓得，等一下会死，或者是现在会死，或者是到了明天早上有一个人过来杀我，你天天面对死亡吗？但是大卫的生活呢，他说我离死不过一步。 意思说他天天面对死亡来生活的意思了，真的一天一天没有人保障会不会活下去。那么换立场，如果你的人生是这样的话怎么样呢？你已经只有剩下骨头而已啊，不是偶尔想到会不会死，一起来怎么样呢？一起来这个今天我能不能活下去，或者是今天我会死。现在大卫的生活是这样，明白吗？每天每天天天都面对死亡。因为现在扫罗王每天动员他所有的军队来寻找大卫，为的是杀他。那么你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呢，很小小的地方了。以色列是从北到南是500公里而已啊。500公里也是当时是不是全部这个以色列人的国土。明白吗？从耶路撒冷到这个四海那边是几公里呢？差不多50公里而已啊，或者是30公里而已啊。你自己想想看，现在政府的层面来动员所有的军队来天天寻找你啊。你可以躲起来，问题是吃呢喝呢？只有你一个人吗？现在400个人跟踪你啊，那么多的人容易躲起来吗？那么多的人喝什么吃什么容易吗？不容易的，对不对？真的他的生活是那么痛苦，但是呢，我们看他的生活的时候发现到他天天那么平安，他天天唱歌。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到呢？那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是七凤姐妹是我的牧者，创造全宇宙万物的那么厉害的那个神，他就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与你同在同行的上帝的意思。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住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意思。现在住在我生活里面的那个全能的上帝，与我同在同行的那个上帝是全能的，他是我的牧者了。那么扫罗发现我做什么？他可以杀耶和华吗？如果要杀我的话，先杀耶和华才能杀到我，你知道吗？这就是大卫的想法。他很清楚知道上帝创造的原理，他很清楚知道这个上帝做工的方式，给我苦难是理所当然的。真的他明白了吗？我们看诗篇119篇第67节到第68节，因着苦难很感谢你，因为因着苦难我学到了靠着神的话来生活才对。所以呢，苦难是好的，苦难让我能够变成完美的，苦难让我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这就是诗篇119篇第71节到第72节吗？那么到了73节他怎么说呢？神啊，你我放心的用各样各色的苦难来教训我，因为他知道了上帝做工的方法，这些的苦难只是怎么样呢？让我成长而已啊，明白吗？所以呢，你碰到苦难了还不高兴，那么以为啊，原来我的水准是这样。因为你凡事感谢赞美喜乐的时候才能得胜，因为上帝的国是平安的国，上帝的国是不是很不安的国？上帝的国是感谢赞美喜乐的国。罗马书第14章第17节，真的大卫的生活是这样吗？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大卫的生活是那么辛苦，对不对？那么现在他天天躲起来那么要出去的话一定用这个猫布来出去了。猫是没有声音了，猫没有声音来，对不对？但是然后也无法住在一个家里面，对不对？也无法住在一个建筑里面。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这个洞里面了。但是我们看诗篇5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他怎么说呢？我住在上帝的至圣所里面，现在我住在上帝的翅膀下，虽然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要杀我，但是他们的努力会变成白费的，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必不致缺乏。那到了第六节七节八节九节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在万民中 称谢你。
哦，你看，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的呢？因为他知道了上帝创造的原理，因为他知道了上帝做工的方式，因为他知道了上帝给我苦难的目的在哪里。大卫有很好的朋友，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一节，他有很好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呢？请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呢？那么之前这个世上讲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呢？世上讲的朋友的定义是这样的，好久跟我在一起的人他就是我的朋友。不是吗？你刚见面的不能说他你是我的朋友，通常是长久的时间跟我在一起的他才是我的朋友。所以呢，世上讲的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时间来衡量。还有世上讲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呢？就是以行为为中心来看，意思说表面上说我喜欢你，但是里面不一定，表面上对你很好，表面上说你是我的朋友，但是呢，里面呢也会摸刀片。所以呢，背叛是从哪里发生的呢？根本不认识你，背叛你吗？不可能的了，你身边的人才能背叛你啊，你的朋友才能背叛你啊。因为这个世上讲的朋友的定义是以行为为中心来看嘛，所以表里不一样。还有呢，这个世上讲的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呢？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来看，意思说对自己有帮助的话可以跟他做朋友。结果呢，世上讲的朋友呢绝对绝对不可能为了他来死。还有呢，世上讲的这个朋友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呢？每一个人对于朋友的定义不一样啊。我算是古董品嘛，那么现在的年轻人说他是我的男朋友，他是我的女朋友，那么对于这个古董品来讲，他是我的男朋友的意思是什么呢？爱人的意思。他是我的女朋友的意思是什么？他是我的爱人的意思，意思说结婚的对象的意思。这个是这个古董品的定义了。但是现在年轻人的定义不是这样的了，他是我的男朋友的意思不一定是结婚的对象，这是朋友，真的是朋友了。所以呢，到今天也还不太明白。那么上次也是有人说他是我的我的男朋友啊，我认为是他们要结婚的，但是后来知道了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了，只是同事了，只是同一班学生而已我们秋风你的时代呢，男朋友女朋友的定义是不是爱人，不是要结婚的对象。你看每一个人对朋友的定义不一样，这个是世上讲的朋友了。那么圣经讲的朋友呢？今天圣经讲的朋友是什么样呢？这里说圣经讲的朋友是身相契合的关系了，这就是圣经讲的朋友的定义。耶稣说你是我的朋友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心和你的心身相契合，这个合为一的意思了，同心合而为一的意思了，对不对？我们看看一下身相契合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约拿单的心和大卫的心身相契合了，那么结果呢，约拿单很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圣经讲的朋友的第一个定义了。耶稣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的朋友，我愿意把你作为我的朋友。我们看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请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如果你听神的话了，如果你照着神的话来生活，那么把你作为我的朋友。你如果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你跟耶稣身相契合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这里说耶稣很爱你啊，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样爱你，把上帝的一切通通告诉你。我们慢慢看一下这里的契合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契合，契合的意思是被编织的意思的，做衣服那样啊，被编织。编织是做什么东西啊？做衣服那是编织，不是编织啊，也可以的了。编织啊，做衣服那样，那个就是编织嘛啊，被编织的意思了。很简单来说的话，都一样的了，编织也可以，编织也可以。是什么意思呢？把我的生命给你的意思。所以你的生命拥有我的生命的意思，你的生命变成我的生命的意思了，我的生命变成你的生命的意思了。很简单来说的话，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更清楚的来讲的话，你就是神，我就是你。原来你是美美嘛，但是你变成上帝了，这就是把你作为我的朋友的意思了。原来你是什么人？用泥土来被造的。原来你是什么人？年纪大的。原来你是什么人？糊里糊涂的。原来你是什么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你变成上帝那样的了，因为我的生命给你，这就是被编织的意思了。或者是这就是被变质的意思了。这样这个同一个字出现在哪里呢？就是诗篇139篇13节，在那边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这里的复辟就是契合的意思，同一个意思了。这意思是什么呢？我创造你的时候，已经把上帝的一切都放在你里面的意思了。看起来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其实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呢？你真正的身份是上帝那样的了，已经了，不是你成长的过程里面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个上帝的生命给你，不是的了。妈妈怀孕你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已经把他生命的一切通通怎么样呢，放在你里面。结果呢，你已经变成上帝那样的。另一句话来说的话，我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里面。这就是圣经讲的朋友的定义。现在耶稣说你是我的朋友是什么意思？我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里面。我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们变成一件衣服了，我们不能分开了，我跟你之间不能分开。有人打你就是打上帝的意思了，有人看不起你就是看不起上帝的意思了，有人逼迫你就是逼迫上帝的意思了。因为我跟你是已经被编织了，已经变成一体了。所以呢，这里讲到约拿丹的心和这个大卫的心同心，不是这个的意思。上帝的生命变成你的生命的意思。不要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一节的时候这个约拿丹的心和大卫的心同心了，不是这个的意思了。现在我们的上帝呢，透过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一节来告诉我们上帝和我们的关系。你一定要相信神的话了，上帝怎么爱你呢？把他的生命给你了，明白吗？把他的一切给你了，你已经 已经拥有了上帝的权柄，你已经拥有了上帝的能力。虽然上帝用他的话来创造一切的同样的，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你的信心能够创造一切的了。我们的上帝愿意透过苦难来让你学习这些的。 所以呢，你碰到苦难的时候，呱呱叫、沮丧、这个生气、不高兴，这样的话不行。现在他不是逼迫你啊，现在他逼迫我们的上帝了，因为你已经变成上帝那样的嘛，不是他看不起你啊，他看不起我们的上帝了。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报仇，上帝亲自会报仇，你自己不需要生气了，你自己不要想方法报仇了。 因为这个是变成上帝的事情了，不关你的事。现在你为什么生气呢？因为他看不起我了嘛，因为他骂了我了嘛。其实不是的了，他骂上帝了，因为你是上帝。所以你安静的话怎么样呢？变成上帝的事情了。这就是罗马书第12章第17节到第19节。
请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今天明白吗？现在。
约拿单的心和大卫的心，身相契合，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把你作为他的朋友，上帝的生命变成你的生命的意思。你已经拥有了上帝的一切的意思。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失败、会灭亡呢？真的不懂我们的上帝，真的不信上帝为了我们所安排的事情。 以色列人为什么灭亡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了圣经讲的这个朋友的关系。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真的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话，我一定把你看成怎么样呢？我的朋友咯。意思说，我把我的生命统统给你的意思咯。所以你相信这点来生活。如果你相信这样的真理的话，不要动动脑筋。 如果你相信这样的真理的话，不要靠着自己的想法、看法来处理事情。你看，真的因着这些的缘故，以色列人灭亡了吗？我们看以西结第36章17节到第19节，请仁者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周围上玷污那地。 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兴起的妇人那样污秽。第18节，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冷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那么以第19节，因着这个缘故，以色列的国家灭亡了。 他们的罪是什么呢？拜偶像的罪咯。意思说用人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意思咯。用俗世上的想法，这就是地的象征。用俗世上的方法来生活咯。上帝的话是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我已经把我的一切都给你了。所以呢，碰到什么事情的话，不要找什么方法。 只是来到神的面前，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好好认识他的话，然后透过他的话来看看自己的水准。这样做的话，要攻击你的亚述国完蛋了，要攻击你的巴比伦完蛋了。那么这样做的时候，现在你的贫穷变成很有钱的情况。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笨变成聪明。 我们刚刚也没有说了吗？以西结第36章第32节到第36节，对不对？什么时候能这个荒废之地变成很富有之地呢？这是拥有神的话了。现在神的话是什么呢？我的心和你的心身相契合了，我已经把我的一切送给你了，所以你已经变成上帝那样的人了。 所以不要怕，不要呱呱叫，不要埋怨啊！为什么埋怨呢？因为他害我了嘛，不是的了。这些的苦难只是让你知道你在哪里还不够，不是吗？以色列人为什么灭亡？不够政治的能力，不够军事力，不够经济能力，不是的了。他们说我们是耶和华的百姓，但是天天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了，天天用世上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了。圣经说结果呢，弄肮脏上帝住的地方就是圣殿了，全宇宙就是圣殿，这世上就是圣殿，你就是圣殿。所以一定要明白什么时候我们变成肮脏的圣殿。所以呢，今天要明白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要明白他做工的一个方式。你明白我们上帝做工的方式，也相信我们上帝做工的方式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你能够治理这地，能够管理万物。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内容了。还有第二啊，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圣经讲的啊，真正的朋友是爱你如同爱自己性命的关系了。那么第二，圣经讲的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立约的关系了。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三节，前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很爱你了，很爱你的结果呢，跟你立约了。一定要明白爱你的缘故，我们的上帝给你神的话了，爱你的缘故，我们的上帝给你上帝的应许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要靠着自己的感受或者是情绪来生活，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人生的整个基础就是立约的关系了。那么立约是什么意思？结盟就是立约同一个意思了。为什么这个华文是结盟来翻译呢？凯文兰特直接翻译的话立约嘛，你为什么这样翻译呢？因为凯文兰特直接翻译的话立约嘛，不是结盟嘛。真正的朋友是啊，这个立约的关系的。这个立约是什么意思？劈开的意思，切断的意思，很恐怖咯。意思是什么呢？圣经讲到朋友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一个是把上帝的一切已经变成你的了，对不对？那么第二，圣经讲的朋友的关系呢？立约的关系咯。意思说你不听神的话的话，我们的上帝呢，劈开你啊。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的话，我们的上帝呢，切砍你而已。这就是圣经讲的结盟立约的意思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第34章17节到第22节，以色列人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了。那么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用世上的想法看法来处理事情了，绝对这个不要找上帝了，这是忙。今天我们要注意了，千万不要以为人来教会受洗的话你能够得救。在过去我们彻底的受欺骗了，彻底的骗我们了。你慢慢看圣经的话，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圣经讲的朋友的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呢？立约的关系了。你不听神的话的话，我们的上帝呢劈开你啊。劈开是什么意思呢？明白吗？可能我们这个李牧师明白啊，以前我们在那个用这个斧头来砍这个木头，这就是劈开的意思，对不对？哦，我们的上帝这样来杀你，斧头来打的话，这个那么大的，我小的时候几乎天冬天的话几乎天天做的了。我的技术很厉害，小小的也是可以切一半，这个大小也是可以转转切一半。很恐怖，这就是劈开的意思。
我要弄清楚仆射哪一章会受洗的话可以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了，结果呢发生怎么样的刀剑了。这里的刀剑是征战的意思，另一句话来说的话纷争了。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也反抗？为什么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的人反抗你，或者是常常发生吵架？为什么常常发生纷争呢？因为不听神话语的缘故了。还有呢，在这边发生饥荒，圣经讲的饥荒是经济上的贫穷的意思了。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贫穷呢？因为不听神的话了。那圣经说你不要偷别人的东西，你不要随便偷我们这个洗手间里面的这个洗手纸，不要随便偷，不要这个很多的这个化妆纸，然后带你的这个皮包里面，然后回家，不要这样的咯。或者是你去这个咖啡店的时候，也不要用那么多的这个人家的这个洗手纸。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偷别人的东西。其实那个是偷别人的东西，明白吗？帮助他们才对呀，帮助他们，不是偷别人的。你慢慢看，有这个习惯的人呢，100%贫穷。真的，神的话是真理，听神的话了，大方一点，施恩给别人，不要那么自私。自私的话，你会赚钱。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了。所以上次我没有说了吗？有一个这个日本人写了一本书，成功人士和失败的人的差别在哪里？上次我也已经说了 parking 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准准 park 在中间，意思说考虑别人了。但是穷人呢，随便 park 了他在这个白线了，这样的话这个别的车怎么进来不要随便。特别我们这个驾 taxi 的人要小心。我住在新加坡已经25年，我发现到差不多 99.99% 的一个驾 taxi 的习惯。不晓得在这边有十个人的话，几乎9.999个人几乎怎么样呢，他白线来驾车。上次我问了我们在站会里面驾 taxi 的，我问了3个人，他们还没回答。不是偶尔，几乎100%都他这个白线来驾车。那么别人怎么过去呢？考虑别人。圣经怎么说呢？考虑别人，要不然会贫穷，要不然会发生饥荒。所以呢，那个日本人右前抓 taxi 的时候，一定凹进去的那个地方站在那边，然后抓 taxi， 因为考虑后面的车嘛。你随便在路上停的话，后面的车没有批准让你做队长，哪一个人把这个权威委任给你呢？你突然间做队长的结果呢，后面都一排队了，锁那么多的车排队，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的男朋友在路边随便这样做的话立刻跟他分手。不是我讲的，那个日本人那个作者这样告诉写的。因为那个男孩子一定会贫穷，中间讲的没有错的了。不听神的话怎么样呢？发生纷争、吵架、分裂等等，然后发生饥荒，就是这个经济上贫穷，还有发生怎么样的瘟疫了。圣经讲的瘟疫是精神上、属灵上的痛苦的意思。你的心没有平安了，你的心很痛苦了，你的心没有喜乐了，最后你得到忧郁症了。所以一只蚊子飞过来也认为是战斗机飞过来，那么吓一跳了，知道吗？这个的意思，这里讲的瘟疫是属灵上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意思。当然也是真正的瘟疫，也有这个的意思了。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的结果呢，他们灭亡了。这就是立约的关系了。我们不听神的话的话，我们的上帝呢劈开我们，切我们。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跟神的话 argue 了这个纷争了。圣经说什么话，接受什么话了。做不到的话，求神上来，你给我勇气，给我信心。你看赫西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真的我们是用属地的、用 属世上的来生活的话，一大堆的咒诅一定会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嘛。请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你看属地的属世上的，不管听起来看起来那么好的想法看法，但是呢在这个属地的这个属世上的想法看法呢，没有好的了。你看第二节，如果用属地的属世上的来生活的话，只是发生什么事情，但其假设不见前年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这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呢因着这样的缘故整个都失败了，海中的鱼也被消灭了。意思说你无论做什么也都失败的意思了。所以呢第四节怎么说呢，请然而人都 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祀的人一样。很简单的说不要跟牧师 argue 了，纷争了。意思说不要跟神的话纷争了。圣经说好啊，敬拜那么敬拜了。你不要找什么借口了。什么这个法律是这样什么样，不是的，听神的话了。因着那个事情你死了没关系啊，你因着神的话来，你被杀死的话怎么样呢，你的奖赏的不得了，上帝不会忘记，天上的奖赏和地上的荣耀不能比较，死的被杀死。所以求神给我勇气，因为上帝没有给我勇气的话很难做，对不对？但是圣经说值得啊！现在你坐牢了，但是那个跟以后的奖赏呢不能比较的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跟神的话这个纷争了，不要了。如果你违背神的话的话怎么样呢，一大堆的咒诅不断的进来，纷争进来，饥荒进来，痛苦进来，这就是立约的关系的意思了。那么第三，圣经讲的朋友是上帝把他的生命完全给你了，所以呢你已经拥有了上帝那样的生命啊。圣经讲的朋友第二个定义是这个立约的关系了，所以呢不听神的话的话，一大堆的咒诅会进来。所以现在我们的上帝透过各样各式的问题来不断的训练我们，所以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因着那个问题来不需要呱呱叫了，上帝透过那个问题来暴露你里面的真面目，这是透过神的话来好好处理。这样的话夸下来的你的经济，夸下来的很多的东西会恢复，意思说会这个复兴起来。第三圣经讲的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呢，这里说牺牲的关系了。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四节，请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王的衣服象征王权权威身份。这里的脱下的意思是完全把自己倒空出来的意思了，这里的脱下的另一个意思是完全牺牲自己的一切的意思了。还有这里讲的脱下的意思是以至于死爱你，再来说的话爱你以至于死这就是在这边讲的脱下了。那么意思是什么呢，你遵守神的话的话你是什么呢，你是上帝的朋友了，意思说上帝把他的一切通通给你了，所以你已经拥有了上帝的一切。你遵守神的话语的话我们的上帝和你的关系是立约的关系了，所以呢你听神的话的话，我们的上帝呢大大的祝福你啊。那么第三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牺牲的关系了，意思说你遵守上帝的话语的话，我们的上帝呢爱你以至于死，结果呢 你能够拥有上帝的一切的权柄。耶稣怎么爱我们呢？砸自己的生命来爱我们。耶稣怎么爱我们呢？把一切的都放下来了。所以你也相信这一点，耶稣这样爱我，他杀自己的生命来爱我了。你相信这一点的话怎么样呢？怕什么？我们的上帝怎么保护你呢？他不怕事来保护你啊。啊，万一保护我们啊，素贞姐妹的时候我被杀死的话怎么办？上帝没有这样的惧怕。那么多的人向我们的素贞姐妹来开枪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主耶稣呢可以保护你啊。然后自己接受那么多的子弹，这样爱你，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你相信这样上帝的爱，在苦难里面上帝这样爱我，你有这个信心的话怎么样呢？不会怕任何事情。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怎么样呢？任何事情不能害你。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36节到第39节的内容。上帝爱你以至于死了，结果呢，哪一个事情能够害你？从我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人生是那么简单。他全能上帝为了我死了，你有这个信心的话怎么样呢？真的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的时候怎么样呢？任何事情不能害你。恶天使可以害你，明天的事可以害你，瘟疫可以害你，毒蛇可以害你，没有。饥荒可以害你，征战可以害你。罗马书第八章第36节到第39节说，任何东西、任何人、任何事情无法害我们。这就是我们上帝创造的原理，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做工的方式。所以不要怕了，你怕的话发生什么事情？一大堆的咒诅会进来。在哪里？约翰一书第四章16节到第18节了。不要怕了，全能的上帝为了你死了，明白吗？今天把你作为我的朋友的意思啊，再来讲，上帝的一切都给你，你已经拥有了上帝的一切，你已经变成上帝那样的人。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我们是上帝的朋友了，结果呢，我们的关系是立约的关系了。一定听神的话，你才能得胜了。上帝为了我死了，你相信这一点的话，什么都不怕。你什么都不怕的时候，怎么样呢？任何事情不能吃掉你。所以呢，你告诉你旁边的无论怎么样，不要找借口，好啊，敬拜我们的上帝了。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担心忧虑了。圣经说，这就是拜偶像的罪。你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惧怕、担心忧虑的话，变成你犯了拜偶像的罪，结果呢，弄肮脏圣殿。人呢，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得胜。所以呢，再来明白为什么给我们苦难，为的是让我们学习神话语的重要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也透过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来明白了圣经讲的朋友的定义。是的，约翰福音第15章14节15节说，我们的上帝把我们看成他的朋友。好，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透过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内容来告诉我们朋友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是的，再来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让我们来继续的明白上帝创造的原理，让我们继续的明白上帝做工的方式。是的，我们不明白这些的，也不信这些的缘故，我们会灭亡。所以求你再来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求你再来恩膏我们。我们开声来祷告，